talk in the house. Barnes talk on the air. 精彩故事，叭叭叭叭。
Barnes talk 永远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 编，我是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创办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Barnes talk， 巴尔尼呼起来。
今天邀请到我们这个社群 IG 上的红人 SBN， 然后来到 Barnes Talk。 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呢，我们有开了一个 IG 的直播，是我和 SBN 在主持这个
职涯诊疗室，
然后我们在聊一些职涯地图，包括说可能一到三年的这个社会新鲜人，或者是三年以上的职场的老鸟，有些转职的迷惘啊，或是一些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那在这一集里面，我们主要会聊的是自媒体的一些经营，还有一些常见的迷思。所以有在做自媒体的一些朋友，或是打算做自媒体的一些朋友，应该会有兴趣，那就可以来听听看这一集。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稍微请 SBN 介绍一下他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SBN， 我现在是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创办人。那么呢，我现在呢是专属于自媒体个人品牌的社群顾问，所以呢，我现在也是帮很多很多中小型的内容创作者，就是帮助他们可以利用社群经营被更多人看见。那么我过去呢也曾经在墨西哥工作过五年，那后来又到了西班牙念时尚产品行销管理系硕士，那后来又回到了台湾，在一年内换了三份工作。那么我最后一份工作呢是在 L 杂志担任社群行销，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就决定要离职，然后出来创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我们针对自媒体的部分呢，我们想先从头开始聊，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想要经营这一块，不管是可能影像的创作者、内容的创作者。那首先我们会，其实我们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很常听到几个常见的名词，例如说利基市场，就是我们可能要找到自己适合的 TA 啊，
对，
决定自己要做的方向内容。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乍听或当初讲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了解说，哦，对啊，那我当然是我有兴趣或者是我擅长什么，我就去做那个市场。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很常遇到的两个问题是说，第一个他不清楚自己的利基市场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说他的利基市场可能找得太广，他说，A 我有兴趣，然后 B 我好像也有点兴趣，那我都一起做。所以我们想要请 SBN 针对利基市场的部分，刚我们稍微做一下介绍，然后像你觉得不好的利基市场，或者是不是那么合适的利基市场，要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我觉得利基市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个人品牌，你可以拥有利基市场是非常广，但是它主要的组成元素呢，就是有两个。我觉得是第一个是你自己个人的兴趣，你要真实的面对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再次去盘点你现在手上有什么牌，你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把你的兴趣呢跟你的能力去玩出组合技出来。那可是很多人我觉得不好的利基市场应该不能说不好，但是很多人没有想清楚他会走错路，比如说跟风，或者是去走那种找很大众口味的话题。例如可能你看到很多人分享美妆，你就会觉得哇，美妆好像可以就是吸引到很大一批，是很大众的。那或者跟风就是现在好像大家都爱讲个人品牌，对不对？那开始讲个人品牌，但或者是说觉得说，我为了要联盟行销，我为了某一个获利模式，某一个获利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为了要推销某个产品，某一类型的产品，而去打造你的个人品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并没有想清楚说你到底对于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一方面的知识到底足不足够。就是我现在之前第一季咨询下来二十几个自媒体创作者的，非常非常多人，他们是就是没有顾虑到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是有时间去产出这个话题的内容。大多数的人都是觉得说，好像这个有商机可言，或者是说好像讲这个会中，那可是他忘了去思考说，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知识支撑后续的内容产出。那导致说他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兼职在做嘛，导致他可能下班时间 去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很吃力，因为他要一直花时间去搜集资料，然后去验证他的资料，然后再来产出对的内容给他的乐听众。可是其实这样子是本末倒置。我们应该回头过来想，你个人品牌应该是回到你个人本身。大家都是太不了解自己，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定位是什么。你应该要盘点一下你自己的兴趣。如果你喜欢美食，然后你乐于分享，你喜欢文字，然后再去盘点你的技能，那你要怎么样把它们玩在一起呢？对，那像我自己的话，我知道我自己的长处可能是我的工作经验很丰富，然后在职场上也非常游刃有余，知道要怎么样就是追求更好的职业嘛，所以这里可能是我的长处之一。那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社群行销，那我把这些东西都组合起来，那把它做玩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组合技，或者是说我喜欢说话，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做直播。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样子，然后最舒服的样子去执行这样。
接着我就会想要继续追问说，例如说像 SBN 擅长或是目前在做的是社群行销的部分，可是说像社群行销部分其实这个领域也目前也蛮多很多大神啊，像可能像杰哥啊、加格林啊、张人妻这些的那如果以 SBN 你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你是怎么样去盘点自己的能力，然后怎么样去限缩这一块的的利基市场？因为就我的理解和我的想象，如果以 SBN 来讲的话，应该其实行销或者是很多相关的社群的领域或者是社群经营的部分 SBN 应该都是其实蛮了解的。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去限缩这一块的利基市场？
就根据我上一份工作来讲，我之前在 L 杂志嘛，那在媒体业其实我的社群行销的人你要兼做公关的角色。那你在职涯的过程中，其实你们要必须非常清楚知道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才会知道你的能力哪里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之所以可以知道做出自己怎么样做出跟电商人气还有杰哥他们的差异化，原因是因为我拥有的优势是我曾经在媒体业，那我当时的角色是一个需要常常跟艺人啊 KOL 啊接洽的一个角色，所以我非常了解就是我们是站在品牌与 KOL 之间，那我们常常是要去可能有厂商或者是品牌或者是餐厅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业配可能会找我们媒体要宣传，那要宣传的当下我们可能需要去媒合相对应的 KOL 给他们，然后去做拍摄啊，去做行销啊等等，那甚至是我们公司自己的活动我也是扮演着那个沟通的角色。所以其实我的利基市场是在于我非常的了解品牌在想什么，但同时我也非常知道 KOL 他们要什么，然后他们在经营什么。那加上在过去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经纪部，那偶尔我也会需要去帮自己的自家的 KOL 去做社群优化的动作，所以其实我的利基市场就是在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我把社群行销跟经营是放在个人品牌上面。那杰哥他们的话，他们可能是针对大品牌嘛，或者是公共议题上行销议题跟行销品牌。那电商人气的话，他就是指就是针对电商还有 IG 工具面的部分，所以我做的事情可能跟他们是比较有差异化的。
我觉得 SBN 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就像 SBN 之前在 L 杂志工作，那他其实累积了很多不论是跟 KOL 或者是相关领域所需要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实作的机会。那我这边就会想问说，如果想要切入一个领域，可是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或者是相关的无论是职涯的经验或者是实作的经验， SBN 你会建议说我可能先蹲一阵子，例如说我先去了解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先有几个可能两三年的实战经验之后我再出来开自媒体或个人品牌吗？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就是针对有兴趣但是客观上来讲可能足够知识能力还不足的朋友，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开始他们的个人品牌？
这就又要回到前面讲，我觉得是建议你还是先回过头来先了解你真正想要 讲的是什么，然后你自己擅长的是什么，先从你擅长的事情出发，直接开始做个人品牌。那不足的那一块我觉得是你可以同步进行的，就是你可以同步进行去做进修，然后去深入了解这一块。比如说做健身的，那他可能平常他喜欢的是分享他运动的影片，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分享煮菜这件事情，就是做可能减脂料理啊等等，对不对？那他可能在做这个的同时，他是一边他 enjoy 健身又 enjoy 煮菜，那可是他又很想要去学习，比如说分享这个怎么算热量啊，或者是去生出一个健康的菜单啊来给他的粉丝。但是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其实他可以先直接开一个个人品牌来讲他的健身，来分享他的料理，先累积粉丝。那私下呢再利用时间去上课或者是去考相关的证照，来提供给乐听众正确的知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去就可以慢慢的摸索你真的对于去分享热量啊，或者是这种比较 detail 的相关的专业知识真的是有兴趣的吗？因为搞不好你学一学又觉得没兴趣啊。所以我觉得出发点还是从你的兴趣开始，然后技能的话也不要把它想成说一定要什么专业技能才能够成立一个个人品牌，因为没有人是第一名。对，就是就像我职涯经验很丰富嘛，可是或者是社群经营也很有经验，可是还是有人最厉害，还是有人比我丰富。对，但是你必须要做你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你最快乐的事情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精进它，你才会有热情。
所以等于是先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或是有热忱的点，那这个点可能会又扩散到很多的子领域或是子面向，那我就去尝试看看说这个适不适合，这个是不是我想要做的，然后从中可能做一些 try and error， 然后看这个成效好不好，然后是不是粉丝想要的东西再去。OK，
对，没错。
那因为我觉得利基市场其实就很像是我们要开始个人品牌的第一步嘛，你就是要先了解你自己，然后之后你才会去吸引到喜欢你的粉丝或者支持你认同的价值的粉丝。那讲到这一块，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吸引到跟你频率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你的粉丝呢？
这个啊，就是我也超常讲的，在我的直播里面很常提到，就是我一直不断的重复，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个性放进去，你的 IG， 把你的人味展现出来。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我前阵子也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关于铁粉社群怎么做这件事，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到我的官网上面去看。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就是你在做一个个人品牌的时候，你如果可以把你的声音跟你的样，你的个性展现出来，那就能够慢慢的累积与你相似或有相同兴趣的人。那这是我们个人品牌一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我们跟一般的自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或是一般的大众媒体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品牌或者是平台，他们都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呢粉丝对于品牌或平台他们不会有所谓的情感连结。那自媒体个人品牌为什么的优势呢，就在于我们是一个人嘛，但是我们可以展现出个人的特色，进而让粉丝对我们产生情感连结，或者是依赖感、信赖感，或者是那种陪伴感，这个都是品牌跟平台他们做不到的。所以在没有品牌的形象啊，或者是金钱资金的 back up 之下，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像一般大平台有那种流量的支撑之下，我们一定要更要把握自己个人的特色这件事情，把它展现出来。那要怎么展现个人特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嘛，你一定要懂得如何说一个好故事。不管是你今天体验到的小小事情，或者是说你心里的感受，或者是你曾经发生过不好的事情，把它写得很励志，那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都会吸引到跟你相似的人，然后来看你的东西，然后 那透过你的故事，他们因为对你产生了情感连结，也会很愿意留下来继续陪伴你，想要继续看你的好内容。
那个人味要做出来，然后那人味要怎么做出来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要讲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像我们讲俗称的自我揭露，你可能要让粉丝觉得跟这个 KOL 或是跟这个频道主或是跟这个创作者之间是有连结的。不过我这边就会想要追问说，你怎么在自我揭露跟可能隐私的部分去做一个取舍或怎么样子？例如说，我知道可能现在对很多创作者来讲，这个部分可能还太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很多的明星或者是 YouTuber 甚至是网红，他可能会讲一些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讲一些很 detail 的事情，那有时候好像又会觉得说，哎，好像讲了太多个人的个资，或者是说有时候有点像是在怎么讲，就是卖弄那个情感。例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哎，他家人的一些事情或者他一些过往不好的经验，那有时候确实是会让粉丝感受到那种共鸣性，可能我可以了解相同的经历或相同的脆弱，可是有时候又会让人家觉得，哎，很造作，对对，或者是觉得说，但是我不想知道那么 detail 的事情，或者是说我讲了之后会不会担心，哎，粉丝会不会知道我太多事情了？就是这个中间的，我们要有这种人味的连结，但是对，要怎么
尺度吗
？SBN 这边有一些就是标准或者是一些经验吗？
我自己的标准，我自己是觉得啦，标准是你们自己要去拿捏。就是你想要点到哪里为止，或者是说想要分享到哪里为止，但都是自己去拿捏。可是如果你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害羞的去分享。因为我现在面临到的比较多，就是创作者会来询问的是，他们很想要讲，可是不知道该不该讲，或是讲了会怎么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你想太多了，因为听完之后他会不会觉得你讨拍，会不会引来酸民，那或者是说会不会粉丝知道太多觉得很无聊然后就退粉，那很好啊，那就刚好把不适合你这个账号的人，不是很喜欢的人，就是先排除，留下来的都是最喜欢你的人，这个其实是个人品牌最后一定要面临的事情，这就是无可厚非。那如果今天另外一个情况来讲是你不想讲，但是可能你的经纪人逼你讲，那这不 OK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品牌是回归你自己到底舒不舒服，你如果讲出来是觉得不舒服那就不要讲，可是如果其实你很想要分享，我就觉得不要羞于分享。那但是也不是叫大家说要强迫自己一定要说出个什么故事，但然后另外的是可能你自己的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包装，然后怎么样去描述，它不一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可能只是你生活上的小感受，然后有感而发。对，那这个我就觉得是倒是没有什么隐私不隐私的问题。对，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经验，就像我自己在做一个 podcast 节目嘛，然后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自己会用一个 podcast 的 APP 叫 First Story， 它就是一个录短那个 podcast 的一个 APP， 所以我大概有一阵子在每天都会去讲一件事情，那也可能是有趣的，可能是一个现象或是好玩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有时候是跟粉丝互动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对，然后因为像我最近频道也经营一阵子，然后我也开始问一些听众的一些意见啊，一些 feedback， 然后我自己收到一个意见，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其实蛮喜欢，有一听众蛮喜欢我的访谈的。那我自己在前一阵子我有做了一个小的尝试，就是我找了一些素人来讲他们的故事，然后我把那个就叫转折点计划，然后有一些新的听众或者有些听众出乎意料，他们蛮喜欢这个企划，他们觉得，你怎么去找来这些很酷的人讲一些故事？但是这个听众给我的 feedback， 他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很不错，但是有点讶异，就是说他觉得，这好像是两个不一样的节目，或是不一样的频道，因为他觉得说，那Barney这个人味或这个人设就不见了，就会觉得说，这故事不错，可是好像就是好像少了点什么，对，因为可能之前的访谈 我跟来宾很有互动嘛，我可能会讲一些我自己的一些 recap 或者是一些经验小故事。
对，
我就觉得说，哎，他确实也提点到我说，我要回归到我原本的这个设定或者
自己的人设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点嘞，因为就表示说，其实这个粉丝他喜欢的是你，他但他并不喜欢别人。这样讲好了，当我们在展现自己个人人味的时候，其实也是提高粉丝黏着度的一个办法。那你会渐渐的发现，你开始做自己的时候，因为像我现在手边很多，因为我在做社群顾问嘛，很多创作者他们一开始都很拘谨的在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然后就是着重于怎么分享好的资讯给乐听众。可是乐听众在经过你的频道或者是经过你的 IG 的时候，他只是把这里当作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吸收知识的平台。那可能假设如果是经过某一个 podcast， 他只是觉得我只是在听广播，当作背景音乐放着，但是他并没有对你产生情感连结。那你要怎么留下他呢？那你要怎么跟他产生互动呢？你要怎么样把他导流做转换呢？这都是很难的事情。它只是变成一个过客的时候，就没有后续的事情发生了嘛。我们的行销漏斗，它就只是从入口里面然后弹出去了，
就卡在那个
对，它是路过而已啊。那
颗粒太粗了，
对，就卡在那边，笑死。对，然后我就后来呢，这些创作者们，我就一直。他有几位就真的放开，然后开始跟他的粉丝们 DM 小盒子都聊起来，然后是现实动态也一个一个都回他们，然后并且用自己的口气展现自己的个性。其实他私下就是一个很调皮活泼的大学生。那在他这样子的情，就是在展现出自己个性之后，他的粉丝开始会留言了。然后开始就是从原本都没有人留言，开始可以变到二十几则、三十几则留言。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而且加上他粉丝也还没有说破2000等等，就是还是在一个比较初阶的状态。对，所以可以有这样的互动率，表示说就是因为他展现足够自己的个性，然后粉丝开始对他产生了兴趣。就是有回好像有一点切合到你刚刚讲的嘛，你粉丝就是想要多听一点你的事，对不对？
因为 SBN 之前有做一个那个就是个人品牌的类似检测表的一个表单，然后其实姐妹对，里面有几题就问说，哎，你常常觉得说没有铁粉或者是没有人跟你互动，那你叫得出粉丝的名字吗？或是你讲得出他的故事吗？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可以呼应到说你有没有找到你核心的那个 TA， 对，
那个群，那个
就是我们可能在术语上有个名词叫理想客群嘛 ，Ideal Customer Avada，然后那对俗称 ICA， 那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也可以聊一下说，因为其实现在如果我们 Google 这个东西，其实会找到蛮多的东西，蛮多相关的说，哎，怎么做 ICA 什么的。那可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做这东西还是很不知所以然，尤其是对一个刚开始的创作者，他会想说我要想一个人设好困难哦。那 SBN 这边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些步骤来 check 说，哎，我设立的这个理想客群是在朝一个符合我的方向前进？
对，其实 ICA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理想客群的设定嘛。那很多有一些可能课程或者是网络上的教学，它告诉你们都是你要设定他的性别、职业、年龄等等等嘛。但是大家设定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但是 ICA 设定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是在做线上有在做行销的听众，应该就知道 ICA 的设定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行销工具或者是视觉化思考工具可以去做设定。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对或错的 ICA， 它其实只有准不准确而已。那怎么样做到准确 ICA 设定，其实就是要靠那些视觉化工具。我自己的话是，如果有来找我做社群顾问的这些创作者，我都会教给他们比较简单然后是就是好上手的工具去做设定。那基本上就是大家讲完性别、年龄或者是说或者是就是他喜欢什么嘛，这样子。可是其实你还要去想他的感受，或是他可能周遭的人曾经跟他说了什么， 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想他的 pain， 他的现在的痛点是什么，然后他想要获得什么，以及他如果经过了你的 IG 或是经过了你的频道，他想要收到获得什么，或者是他会因此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你要去思考很多很多切入点。所以其实 ICA 就是这个，只是也都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为 ICA 的设定其实是更广的，要从他的各方面的感受还有他的环境去着手。那但是大家一定这样听还是觉得很模糊嘛，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是需要一步一步教大家的。可是我觉得初期最简单的，如果是你是初期的创作者，你在做这个 IC 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把那个人想成是你自己，然后你把 TA 锁定成你自己。大部分我们会创作出来的内容，吸引来的受众其实都跟你还蛮像的嘛。比如说像 Barney， 你可能也是想要吸引像是可能像你跟你生活风格类似的男子。
对对，我其实我写我自己的 ICA， 然后除了可能就像刚刚讲一些基本资料，会帮他写一个描述，对，就会帮他确认
他现在
的状况怎么样啊。
没错，那个人可能其实最大家最简单，你也不用去幻想，因为幻想是最难的，幻想也是最容易歪掉不准确。其实你就把它描绘成是你，如果是你今天走进了 Barney 的频道，你会觉得在这里听了什么会改变改变自己的生命什么，你会想要获得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今天在 Spotify 的里面我看到 Barney 的台我会想要点进来，然后这个人他的生命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那我要帮他解决什么，是有点像是这样子。因为不管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个人品牌它就是创业的一种，那所谓的创业就是在帮别人解决问题解决痛点，那你有没有达到别人痛点呢？那你有能力去帮他解决他的痛点吗？这也是个人品牌要去思考的事情。那是这 ICA 这个人就是你要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一个对象，或者是甚至是我也有一些创作者他们会特地的去找，比如说想要可能假设刚举例健身好了，那他可能会去找一个棉花糖女孩，我直接问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故事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听我的东西。或者是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铁粉社群，很简单，你就抓三个铁粉来做三个不同的 ICA， 你一定可以找出一个很准确很准确又小众的方向。
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建议。就是说这个 ICA 设定之后，它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有一些滚动的改变，还是说我在一开始设立 ICA 之后有没有一些后续的检验方向或是检验条件，说诶我可能哪里需要修改，或者说诶这跟我原本想的不是那么一致呢？
一定会有。因为呢就像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自己在初期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要做个人品牌嘛，就是很多如果有 follow 我的粉丝就知道，我自己在做 IG 初期的时候，其实我只是把 IG 当成一个作品集。然后当时我只是想说我离职了，我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开始做社群行销的接案。那的确我在一开始刚离开的时候呢，是就是帮品牌啊企业啊，然后也有一些网红就做社群顾问这样子。所以我当时 IG 只是想说我来弄几个花招在里面，然后让变成作品集，让业主看看 IG 原来可以这样玩。那后来就是慢慢累积粉丝之后，然后在跟业主配合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说诶其实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可能频道不是很对，那但是我觉得我跟创作者们聊天跟相处的过程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我就决定再把利基市场缩小，然后我全部都把我的社群顾问就是案子结束之后就砍掉重练，我不接品牌不接企业，所以现在才 只接个人品牌跟自媒体的部分，是因为我也希望我要做的快乐。对，其实有一点讲到很高尚，但是其实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这样，有点这样的感觉。那利基是你要不要去做检核，这个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检核。像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铁粉社群嘛，那当铁粉社群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那当他们轮廓明显的时候，接下来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诶你还可以提供他们什么价值。所以 ICA 不一定是特别特定在某一群人身上，因为一群人他们的 问题跟他们的毛病不会只有一个，所以你一定还可以再生出更多样化的内容。那就像现在好了，会越来越多创作者来追踪我嘛，但是因为工作室现在成长比较快的关系，所以我也不想要把个人品牌的内容放在我职涯的里面，因为我还有很大一群职涯的粉丝想要看职涯的东西，所以我决定才会把它另外拉一个 IG 这样出来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分众行销，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一路上我觉得每次都要不断的去检核，不断的去检核，它没有说一个特定的检核点，
所以变成
随着你的
角度，变成我可以理解成说 SBN 一开始可能是想要做一些企业端或者是品牌端的行销的顾问，那后来可能在尝试一阵子之后发现说比较适合服务个人或者是自媒体的这一些创作者，然后到现在开始有一些朋友或是有些 follower 想要询问职涯的部分，那 SBN 现在就变成说可能是个人品牌的部分是一块一块品牌，然后职涯部分是一块品牌，那他们会各自发展出各自的 ICA。
对，没有错，这的确就是这样，而且其实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很妙的是因为我在开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个人品牌它本身它就是职涯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在我办了几场那个职涯讲座下来，我在职涯讲座的最后一定都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用个人品牌创业的，那会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就是我粉丝都会说有一颗 SBN 的种子这样对，那他们就会知道，就会默默的会去想我现在认真的工作，然后认真的去储备我的技能，那总有一天我也会想要像 SBN 一样，那我利用下班时间开一个 IG 试试看。所以其实这也反映到我，因为我现在有一个线上课程嘛，是生涯定位设计课，那我的课程就是有斜杠版跟职涯版，那我原本以为说我职涯版我的职涯的粉丝都会去买职涯版，但是几乎大家全部都去买了斜杠版，
马上把职涯版下架剩一个选项
职涯版就被孤立了，对，所以就把表示说我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中发芽了，对，所以其实也有非常多粉丝就是其实我觉得个人品牌它本身也是斜杠的一环，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在工作室的 IG 它会是更深入的分享，对。
那我觉得 SBN 其实在自己出来做个人品牌或自媒体之前，他其实一定也想了很多或是做了很多的准备，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蛮值得跟大家分享说你在转入全职创作前的一些准备，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了解自己，就像 SBN 刚刚说的，这个种子可能种下了，那我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可能还是埋针吗，还是发芽了，我怎么知道说对，我怎么知道说自己是有没有准备好ready 好可以全职出来做创作了呢？
其实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还是不离职创业，就是用你的下班时间先学习如何规划你的私人时间，然后一边经营你的自媒体，先摸索好做好定位这样子，那先了解自己的利基市场，做好定位，去尝试累积一点粉丝之后，那再来检视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你有没有一笔足够你支撑你超过半年以上的创业基金，那这个基金也就是说可能每个月的足够支付你每个月基本的生活开销，那再来就是你要去盘点你自己的能力够吗，就是你现在分享的这个话题跟知识你需不需要额外进修，还是你现在在这个职场里面就可以一边学的，那如果有一边学的话，那你就要去检核嘛，你去检查说那我在这个职场里面是不是还有没有学的东西，那如果是这个职场没有办法学的，那你就要想那你需要额外花时间去进修吗，这个进修是不是要花很大的力气，那如果要花很大的力气的话，是不是我就这选择其他更轻松的利基市场，然后更适合自己讲的话题这样子。那再来是你必须要做好长中短期的规划，很多人自媒体一投入下去他就是先做了再说，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长中短期的规划至少把它拉出来，至少这个时间轴我觉得要拉个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可能你 认为你接下来第一步可能是 IG， 第二步要做网站，那网站要怎么导流量，第三步是什么，然后后期的规划是什么，然后最终的获利模式可能不用先想好，可是你要有个大概，心中有个大概的样子就好。对，就是有的人就是没有想太多嘛，他就啊账号下去我就随便发一发，我觉得我想要分享书单，那我就来分享书单。可是他没有做规划，那我这个内容要怎么样应用呢？比如说只能用在 IG 吗？或者说他应该要被多平台分享，或是我应该要找什么样的管道去曝光自己？这个都是长中短期规划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四个蛮重要的面向，一个就是你的创业基金是不是足够，然后再是你的能力盘点，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还有利基市场的设定，以及中长短期的规划。那针对这四个面向，SBN 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听众更了解这一块是怎么样去做准备的吗？
哦，比如说我拿我自己的例子好了。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是比较轻松，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在创业基金这一块，因为我之前在国外工作的存款就是还可以足够我支撑几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不会以创业基金当作是我要不要离职全职投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的基准，而是以后者能力盘点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做的是比如说像我做 IG 或者是做网站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社群行销的知识，再来是你也要懂一些 SEO。 那我在还没有全职创作之前，因为刚好我就在媒体业，那我们又是美商，所以其实常常总部那边都会更新我们 Google 最新的 SEO 趋势，以及 Facebook 最近又改了什么，我们总是可以第一手拿到消息，比别人还快。所以我就会把平常工作上班的一个过程当作是我的职涯训练所，每个会我都进去。那可能你一场会议下来不一定每个人讲的东西是你应该要知道的嘛，大家应该都是这样。但是呢，不管今天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现在在这份工作我应该要吸收或我应该要知道的，我都会疯狂做笔记。那就像是以前可能主编他就会在会议上跟编辑们，他其实主要是要跟编辑们更新 SEO 的趋势，然后你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写文章，因为写文章是编辑不是我嘛，但照理来说是没有我的事，可是我就会疯狂抄笔记。哦，现在主编讲了这个 meta description 应该要怎么样，标题要怎么下，Google 最喜欢怎么样的标题等等等，我就疯狂做笔记。那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储备好，因为我知道这对未来我要成立工作室建一个网站势必我一定会用到 SEO，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边在公司里上班等于也上课，但是下班时间我在盖网站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一边也把这些能力应用到自己身上。那也像是有点像是自己给自己试试看我学到的东西有没有用。那再来利基市场定位则是你要很了解自己嘛，就是要探索自己嘛。那如果不了解定位的话可以来上我的课。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非常了解你自己的兴趣，然后跟前面的合在一起，就是你要盘点你的能力这样子。那长中短期规划，哎，你说
没有，我就是要讲这个。
哦，长中短期规划你想要问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利基市场定位一样，它可能是会改变的，或者是说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你在当初已经决定心里已经有这个种子说要自己出来开品牌或个人工作室的时候，你当初是怎么样去决定可能从中期或长期的规划呢？因为我相信短期的规划因为越近嘛，大家可能是越清晰的，只是说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迷惘或是迷惑的时候说长期或更远的规划要怎么去做安排，还是说心里的那个心态或者是说一个准则应该怎么去设定，因为它是更未知的事情嘛。
对，你的准则是由你自己来定的。那当你已经盘点自己的能力跟利基市场定位的时候，其实你也差不多知道你做到什么标准的事情会需要花多少时间嘛。只要是行销人你们都知道 KPI 要怎么定。那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比如说假设我自己好了，我在短期我会先拉长期规划才会再做短期规划。 很多人是不是都是先从短再做中再做长，其实这是错误的。你应该是先把远端的你想要的样子先把它有一个轮廓拟下来，比如说第一个我想要累积30,000个粉丝，那这30,000个粉丝他们可以从哪里来？可能他会流量从SEO 来，再来是我要 IG， 那你可能要设立一个主战场。那再规划你的主战场在哪里之后，好，那我专心攻这个战场，那可能下一个次战场会是在什么时间点出现，是不是在往中期的方向去规划。那当时呢我就是决定说，诶，我要在2020年底前我希望可以有30,000个粉丝。那我自己一离职之后，我就是先盖了一个网站，先累积 SEO。离职之前我就先盖了网站了，先累积 SEO， 然后也先做了 IG。我差不多到4,000个粉丝的时候离职的。那个一个月内呢，我就是专心的冲刺我的 IG 的粉丝数。那因为我知道远方的目标是什么嘛，所以我专心先冲刺眼前的粉丝数，再来是我中期目标，我就希望是我开始有一个被动收入，所以我就会再往下一步规划，哦，大概4月的时候我必须要推出我的线上课程，是这样子。那这个社群顾问呢是一开始就有的事情，只是我后来又调整了，所以在3月的时候推出。那我就会再拉一个行销的行事历出来，比如说我就会在3月的时候做完咨询，也做完社群建检，全部的社群顾问相关的事务都在3月份给它结束。那4月的时候是预购期，那5也是行销期，那5月的时候则是内容制作期，所以6月的时候又会再重启这个社群顾问的服务，等等等，是这样往前往后去规划的。那可能已经快要到你长期目标那个截止点的时候，你可能你的 deadline 是2020年的年底要达到30,000个粉丝嘛，这时候你可能是不是要再回去检核你之前的数据，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做数据报表，你要回去检核你的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是网站那里不够多吗？还是合作伙伴还不够多？还是你是不是应该是时候来做个 UGC 这样往前去检核？所以你必须远方要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的目标。
我觉得 SBN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先设立长期的目标再把它回推，因为如果我们是先设短期目标再推回去，就是很容易，第一个是可能你没有那个时间的概念或时间的压力，然后第二个是在说你对于长期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想象，那你就可能会 maybe 想说，诶，那年底的时候就来个10万粉好了，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些数据在支持，或者是说没有一些根据的。那如果你先把远期的目标设定好，你回推回来就知道说，诶，那我在赶在什么以前我要至少先把什么东西做好，然后再回去看说，诶，我这个长期目标设的是不是合理的。
对，你长期目标先有了，你往回推你会是现状的发展，就是一条线这样。可是如果你是从短期目标的话，你会变树枝状的发展，就是它会整个发散，就是会变成你同时你不知道该往哪个远端目标走，因为你会越来越迷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真的。然后我觉得刚刚 SBN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做全职创作之前或者全职创业之前呢，可以先从下班后的经营，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业内的斜杠开始先做。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网络上或线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创作者或者是一些分享者，他们其实都还有一些正职，例如说前一阵子有出一本书叫个人品牌很红的小树和泽文，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领域，例如说可能一些 PM 经理啊产品经理，他们有一些相关领域的资讯分享，一些 KOL。 不过我想要问的是说，SBN 觉得说它会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嘛，就是说好，我现在是业内的斜杠，然后我可能有一天我还是商号，我会变成一个全职的创作者，还是说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一些相关产业的分享，它好像要一直在那个职位或者是一直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它才有办法相关的东西去做分享。例如说我举例好了，可能它是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这个方面的 KOL 或者创作者，好，那他是不是要一直有一些相关的经历或者是相关的怎么讲相关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在进行，不断的成长，他才有一直办法在这个领域分享。例如说好，我现在可能有个主业，那 我自己又做了一个相关的事情，例如说，我可能在某一个公司，我在当社群经理好了，那我私下可能要经营一个社群人的行销社团，或是怎么样，那我是不是要一直跟这个产业或这个经历有联动，才有一直有办法去分享？不然如果哪一天我自己变成一个创作者，然后我自己也不是社群经理了，或是不在这一块的人了，我是不是我这个品牌的创作来源就断掉了？例如说像对的，因为像小树和之后，他可能会讲很多他在人资上面经营，或者他遇到的一些下属，或者是一些职场上的事情。可是如果他今天已经不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了，那
的确会受限。你的意思是这样，会不会受限？对，觉得长期下来这个件事情的话，长期下来呢，他会加分还是会扣分，完全取决于你会不会调整你的利基市场。因为就像我们讲，我们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就是一直走走走，然后走到尽头了，然后你还不转弯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在这个领域，然后做，假设我一直分享行销，可是我离职之后呢，那你下一步你就不分享行销了，那你要不要去想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利基市场，或是现有的粉丝要怎么样做转换。还有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同一批粉丝他们不会只有一个渴望，或是只有一个痛点。对，那也就是说像我自己在讲职涯呀，一开始我也只是纯粹就发泄我在工作上的不满嘛。那难道我离职之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满，我就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了吗？其实你也可以反向操作，告诉他大家自由工作者的事情，那让大家向往这样的工作，它也是一种职涯的分享，或者是说也不用再跟大家一起骂老板。所以以前在我的 IG 版面会蛮常看到，可能我的现实动态会邀大家一起来骂主管。
对，但我没有跟到。
对啊，真的、啊。让你的对这个时期，你可能还没有认识我。很久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骂主管，
第一件骂老板
大。然后现在，对，然后大家就很喜欢我的现实动态。那可是也未必这些人他只是想要骂老板啊，其实这些人他们还有其他的渴望，就是他希望生活跟工作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那如果你现在是业内斜杠，可能你在做人资，那难道你一定要一直分享人资的事吗？你可能可以反而衍生出另外一种获利模式，比如说你就变成履历健检的专家，对不对？啊，那你就不需要再依附在公司下面啦。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做个人品牌、做创作，它都是一种加分。即便你未来没有要成为全职的创作者，你要跳槽到其他的公司，其实个人品牌它也是一种作品集。
所以就是应该想说它是一个活的，就像我们提到的利基市场或是 ICA， 就是你会成长，你的粉丝可能会跟着你一起成长。那对，那有些人会跟着你一起转换到下个领域，或者说跟你到下一个阶段，有些人可能不会，但是与此同时也会有一些新的 follower， 或者说新的喜欢你、支持你理念的粉丝进来。
对，没错。那就像我一开始我的粉丝也都没有创作者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越来越多。对啊，
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大家也蛮关心的东西，获利模式嘛。对，因为我们其实也聊了好蛮久的，然后可能有些创作朋友想说，获利模式呢？怎么还不讲怎么获利呢？重点钱在哪里？这样对。然后我其实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蛮，也不是现在，好一阵子，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会讲说铁粉嘛，可能1000个铁粉或这些铁粉经济。那所谓的铁粉跟流量的一些成长，或者是说一些流量的追求。SBN 觉得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还是说我怎么样去做一些取舍？因为像有些创作者或者有些 KOL， 他的追踪数没有很多，但是他的粉丝都非常的跟他密切，或者是说非常的互动性非常高，甚至他出什么周边或什么产品就会购买。那有一些人可能他的粉丝数是非常多，但是互动性好像就没有那么高，大家只是觉得可能觉得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的作品有趣才追踪他。那如果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样子这两者的道路之间做取舍，或者是说这两者的道路之间有没有可能是并存的可能性呢？
刚刚讲的，我觉得铁粉经济跟流量高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并存的，所以这就回到那个长中短期规划了。你铁粉社群应该是摆在你的短期或中期规划，长期才是你流量高的部分。如果你在你的前期跟中期都没有经营铁粉，你在你流量高的时候，你一定做不了铁粉社群，那就会产生像刚刚 Barney 你讲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东西很多，然后很丰富，流量很高，因为平台够大，然后也有名气，但是可能他跟他的粉丝一点都不熟，那要怎么样做有名气有流量又跟粉丝黏着度高？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茉莉就是这样。那茉莉他也是最值得大家就是去效仿的一个自媒体，他可以同时被很多个品牌包养，讲包养有点难听啦，但是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品牌就喜欢他，业配都只找他，拍广告也找他，可是他流量很高，然后他在 IG 上也坐拥非常多粉丝，但是在这么多粉丝情况下，他可以每一个都去照顾到，他可以每一个都了解他们，然后他也都叫得出他们的绰号跟名字，这也是他厉害的地方。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他现在才经营的，而是他在一开始还没有，还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茉莉的时候，他就已经跟这些墨宝们很熟了。所以呢，你就会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被照顾，然后被认同，然后好像他记得我的那种感觉。那你记得你的粉丝吗？所以你的前期规划跟中期规划，你应该是先建立自己的铁粉社群，可能你会先从铁粉社群里面盈利获利，那最后你的长期目标也许是流量大，那流量大了之后，你还有背后有一群铁粉在支撑你，你就可以走得更长更远。
嗯，哇，刚刚包养那两个字千万不能是由男生讲出来
你就会开始被 diss
哇，这太危险了。
对，业界都这样讲了，被品牌包养的 KOL 很多啊。嗯，
不过刚刚 SB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自己的铁粉社群。那对于一些早期或者是刚经营可能刚站稳脚步的创作者，你会觉得什么样子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说提供什么样子的价值，可能是一开始早期的创作者比较好去入手的，或者说比较建议说，哎，你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先去做的。
嗯，就建立铁粉社群这一块吗？
嗯，就是说铁粉社群之后，大家就会对这一个社群有认同嘛，或者说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需要嘛。那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形式的服务，可能是比较合适早期的创作者他可以提供的？
服务不一定是获利模式嘛。我觉得铁粉社群这四个字呢，大家就是很清楚嘛，他要在社群上做。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在 podcast， 你在网站，在部落格，你是做不了铁粉社群的。为什么？因为你不会直接的跟他互动，你只能透过留言或评论，或者是说单向的，你这一直在单向的输出价值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到他们。所以回头过来是创作者们，你们一定要经营社群。不管怎么样，其实就像上次直播那个麦可故事贸易公司嘛，他有来我的直播，然后他就是专栏作家，他就是只有开始做网站。但是呢我就有在直播里面跟大家讲说，你网站现在你思考一下，谁还会卷到最网页最下面然后留言给你？根本不会有人要留言给你。可是在社群上要留言是一件非常轻易做到然后门槛很低的事，所以呢社群才是一个你能够抓出你跟粉丝怎么的距离的，就是靠近你粉丝拉近距离的一个好的管道。那至于要怎么从哪里怎么做呢？如果是 IG 的话，你当然是从限时动态开始，限时动态每天一定都要发。再来是我自己的话，是每一个有投稿到 Q&A 里面的人，不管我今天有没有把他回复分享到限动，如果我没有分享到他的，我都会尽量在私讯回他。比如说，哇，我觉得很有趣耶，等等，就算是短短一句，有很多粉丝都会很开心的说，哇 ，S 边回我耶什么的，他们就会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只是你自己有没有花时间在经营而已，然后去认真倾听每个粉丝想要告诉你关于他的事。因为我相信也不乏很多创作者，你在经营你自己的自媒体的时候， 很多粉丝可能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倾诉的对象，你这时候是选择已读不回，还是点个爱心，还是回个两句，或者是你真的帮他解决到人生的问题，甚至陪他走过那一段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有蛮多粉丝是他们曾经在职场上遇到了忧郁症，然后或者是说他想要提离职，我还有曾经陪过一个粉丝从提离职怎么讲然后到结束，就是一直陪着他。然后还有一个粉丝最近有写信回来告诉我说他一直都还在哦，因为他就是已经是化石粉了，然后要感谢我说他已经就是没有就是忧郁症变好了，然后他现在换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很开心，然后很感谢就是之前他不管讲什么我都会很认真回复他。这个就是你有没有用心跟人家交流而已。对，
这让我想到昨天晚上
什么
粉丝跟我聊天说他头发烫坏了很难过，我就跟他分享我是自然卷的故事，然后对，然后一起帮他想办法，怎么样头发可以更好看？
那很棒啊！然后你顺便再介绍他几罐护发乳。
对，因为刚好最近我做了一个那个
剪头发，
对
不对？
对的访谈，然后刚好有人在问这件事情，然后对，顺便把前面讲到这个人味还有个人经验讲进来。对啊，
笑死！
所以 SBN 有提到说这个所谓的铁粉社群，它不只是限缩于这种线上的社团，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看蛮多的创作者，他们也会找，也会开自己可能是这种脸书社团啊，然后找一些他们的粉丝进来聊天互动。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如果是 IG 的这种DM 的小盒子一对一这样子的回答，也算是一种铁粉社群的经营吗？
没错，其实真正的铁粉社群应该是要经营在一对一，而不是一对多。我觉得社团它还是太，很多人都经营的太发散了。比如说因为社团它是要让人家进去里面交换价值，互相交换价值，一个网络的交流，就也是说他们彼此互相提供价值的一个地方。可是铁粉社群，也就是说你可能不一定要在里面提供他们什么，可是他们可以彼此互助，彼此互相交流的一个管道，所以你才会需要拉一个社团，让同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然后成为是一个，它可能是一个转换的管道或是一个曝光的管道。社团是这样子，但是呢，但它也可以是铁粉社群的一环啊。可是要多铁呢，这就是要看你门槛设的多高。那就会有很多，我有看过，就是那种你不知道，就是Barney你有没有参加过很大的社团？如果是一个没有价值、互相交流、流动的社团，就算这个社团里面有5000多人、6000多人，它的每一篇贴文按赞数还是在个位数，那也没有用，因为它当初门槛就设的太低了。那或者是说你真的要把真的喜欢你的人拉进来，那他们进来之后要做什么，这个是你要想要去仔细规划的。那一对一的部分，为什么我觉得才是真正核心的铁粉社群？因为那是他们跟你之间的感情，而不是在社团里面是跟大家交流的那种感觉，那是不太一样的。对，那像挚友名单它也是一种。那有时候甚至是，我还曾经记得，因为我自己有经营自由名单嘛，里面都是跟我最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是应该说跟我最熟悉的粉丝们，那就是平常比较多互动的粉丝们，那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一群真正喜欢你内容的人。那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发错了，然后或者是说那一篇成效很低，我就会分享到挚友里面说，挚友们快帮我按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篇好低，然后所有的人就会冲去按赞。或者是说我发错名字，就是上次有一次贴文就发错颜色了。那这些真正的铁粉，因为你曾经帮助过他，他们都会回过头来提供你价值，反过来提供你价值，跟你说你重发我一定会帮你按赞按收藏什么的，就会有人来这样子。那甚至是会有一些创作者们开始给我 feedback，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出线上课程，那就会有人很主动的提供给我啊，应该要怎么做字幕啊，然后教学啊什么的，就提供他的工具给我，或甚至是会告诉我说哪里应该要优化，主动的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这就是我觉得它也是铁粉社群的一环，那是因为你们曾经都 你可能曾经单向的提供他不一样的价值，或者是你也帮助过他，所以他也会想要回过头来回馈你。对，那这都是我觉得个人品牌最强的后盾。
嗯，我觉得 SBN 提到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刚刚讲的这一块的互动，你可能先有些单向的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价值甚至是情感的支持提供之后，这一块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你很强大的后盾。那我觉得很多创作者可能一开始拉社团的时候就没有想的这么仔细，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梦嘛，就是我社团拉进来，
人越多越好，
大家就会自己聊得很开心这样。
并没有，
但通常往往都不是这样子。
对
对，所以 SBN 这边会建议说，你拉社团可以，它可能也是铁粉社群的一环的组成，但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可能要先想清楚，它的进来的门槛是什么，然后你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有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什么样的收获。
对，没错，像我自己不管做任何事情，又要再讲一次我那个生涯定位部分，我就是那个东西是用获利模式图去改造而成的。那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获利模式》，它就是在讲这个 business model， 只是我把 business model 改造，然后或者是把它弄成说，你在职涯上可以怎么运用。不过其实business model 的原型，它原本的作用其实是不管你在做任何 action 之前都可以使用的定位工具。所以呢，其实这套工具呢，帮助我很多，就连是在成立 PPCC 创作者爆米花计划这个社团的时候，我都有用这个定位图去做，我去设想说，我的 TA 会是哪一群人，那他们呢有什么样需要被解决的点，可能是他们想要找人合作找不到人，或是担心自己太小不敢跟比较大咖的人提合作，或是找不到曝光的管道，那他们在里面可以提供什么价值，以及互相帮助到什么，可能是相同类型的人，他们会自成一群，可能或者是自己去找合作或跨界合作得到相等的曝光，或是甚至是更大一点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玩串联，就像我们这次做直播串联一样。那这个就是你要去思考说，你这个社团不是要思考你要给这个社团里面的人什么，你要去思考的是这群人拉进来之后他们彼此可以提供什么。所以其实 PPCC 社团里面，我觉得即便你看到他可能，我觉得大家都会很热情的去欢迎每一个人，这是很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创作者交朋友的地方，除了谈合作这件事情，还有是我们交朋友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创作这条路就是很孤独，不是每个朋友都能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除了合作这件事情也会想要把大家拉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跟一群，就是也是有点吸引力法则吧，当你跟一群就是跟你有相同目标的人在同一条路上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的一直往前走。所以呢，其实 PPCC 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要让大家认识更多的创作者。那我也发现到一个现象蛮可爱的是，大家会自己就是私下，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时事的账号嘛，他们可能会自己有一群，然后音频的也会自己有一群，他们开始会自己跨界合作了。然后或者是说YouTube 做 YouTube 的跟 Podcast 的也会开始合作了。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在加入社团前可能没有过的，就是没有这样想过，或者是不会这样去做。那但是因为可能进来了，你们可能会因为说我们都是同一个社团的人，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比较有一个亲近的感觉，就会比较敢去谈合作这样子。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 PPCC 的这个创作者社团的成员嘛，那我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自己其实也算蛮早期进入，
对，是元老了，
对，十几个人都进入，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抱持一个开阔的心，因为我们想说这什么社团啊，然后我想说好，有人邀请，那我就进来看一下，就是，但所以我一路也就是包括看到 SBN 的用心，然后这个社团一路这样成长起来，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或者说你可以尽量的跟不同的领域或者说不同创作形式的创作者去合作，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或者说不一样的学习。因为以我来说，我自己是做 Podcast 节目，那 Podcast 之间当然也会有一些社团，我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流嘛，不管是说制作podcast 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行销，或者是说一些器材的部分，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是在同一个维度，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跟不一样的，例如说你可能跟 IG 的创作者 YouTuber 合作，或者是串联，甚至是交流的话，你会发现说，哎，
学到更多东西，
对，是会不一样的，
对，没错。对，所以其实有可能，甚至是因为可能我们如果一直都在自己的圈圈，也有可能我今天也不会来 Barley 的台，就是我们可能彼此也不会认识之类的，就是我可能还是会一直跟 IG 的人玩在一起，或者是 YouTube 还是在 YouTube 的世界，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跨进来，那或者是我永远也不了解他们的世界在干嘛。对，那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看到也有 podcaster， 或者是像我自己，包括我也有去高培的 YouTube 拍片，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新的体验。那有看到其他成员也会去其他 YouTube 的去拍片，那他大家都有一个新的体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有成就感的事。
嗯，因为刚刚 SBN 有提到他就是他推荐的书嘛，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说，哎，你有没有自己觉得最推荐，或者说你可能经常会提到的一些书呢？
我最常提到的书呢，只要是我粉丝都会知道，叫做《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那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本书？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就像我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在分享哦，怎么大家应该要跳脱传统思维，怎么样用新的角度思考一件事情的一些观念嘛。可是这本书呢，还可以一直频频的打破我的原本的思维，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比如说它里面就有提到贩卖时间这件事情，那贩卖时间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只是最低阶的贩卖，就是有点像是用一份时间只贩卖一次。那如果用在创作者身上，其实业配它就是你的时间就这样贩卖一次，你制作一次内容你就卖一个厂商就结束，然后就赚那一包钱。那你在上班，你每天贩卖自己的时间，花八小时，然后领的薪水还是一样，这也是最低阶的赚钱的方法。那可是呢，最高阶的是什么呢？哦，次要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一份时间可以贩卖多次，有点像是我制作一次内容，可是我可以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就像是课程啊，或者是说电子书啊，我只要产出一支内容，可是我可以无限的贩卖。那再来最高层次是什么？就是买下别人的时间，然后再继续贩卖。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讲的是企业家，你开始雇佣员工，你买下他们的时间，让他们替你赚钱。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财富自由之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里面它的其中一个观点而已，但是它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很适合大家去看，然后尤其是创作者我觉得也蛮可以去看的一本书。对，
嗯，好的，谢谢 SBN 的推荐。然后最后，因为我们是一个生活风格的频道嘛，那我其实我早就应该要问那个受访者这问题，但我好像
是吗？本来应该要提前
问
吗？
这个对对，然后想对，所以我想问问看 SBN 你的生活风格是什么？
我的回答很好笑哎，可是我又觉得写完之后怀疑自己一下，可是又觉得这就很贴切。我的回答是：工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风格。就是我的回答会这样，原因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那我每天其实我的工作就已经融入在我生活里，其实它也不叫做工作，它也是我的一种生活风格，所以在我的世界里工作跟生活它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它是我热爱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沉浸在里面，那它也是我生活一部分，它也是我生活风格的一部分，这样子。对，
嗯，那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仪式感呢？就是说，哎，我怎么样去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多的状态嘛，包括说现在很多人会有所谓的 work from home， 那大家就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哎上班前的会有一些仪式的状态，或者说我看到有一个有一篇文章蛮妙的，他说其实下班也要有一个有一个仪式，因为尤其是远端工作或是在家工作之后，你常常会知道什么时候要上班，然后忙忙忙忙好像没有一个结束的样子，那可是下班其实也是需要一个仪式感。那对 SBN 来说，你的工作就是 生活，那生活就是你的风格。那在这中间你会不会去做一些仪式感的穿插，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去调配自己的时间，因为现在感觉它是一个比较混成的感觉嘛。
它完全混成，所以没有任何仪式。 对，我早上起来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早餐，那我可能就一开始我就会滑手机，那开始回讯息，其实这就是我的日常，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开启一个仪式。比如说有的人会开始整妆，至少在家里也化个妆，或者说泡一杯咖啡表示我要来上班，走进工作室里。但我不是，我就是可能我拿起手机，其实回复 IG 讯息它本身也是我的工作之一。那或者是说开始我早上起来，我甚至有一天我在想那个直播的标题，然后起床一打开被子，我突然想到一个标题，马上密我的小编说我觉得这个标题应该怎么写。对，所以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仪式感，可是适当的休息跟调配就是一定要有的。那这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比如说我可能我会给自己设立一个 to do list， 那我今天可能做完一个工作，我就会去外面公园散步一圈，或者是去喝个咖啡，然后再回家，这样子。这休息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觉得它已经好像融入，完全融入在我生活里，在我生活里面好像没有所谓的上班或下班这件事情。对，
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SBN 来到 Barney's Talk， 跟我们分享了自媒体经营的点点滴滴。那如果听众对 SBN 的内容或者是相关的创作有兴趣，想要多了解的话，可以去哪边关注呢？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的话，你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 s.style.cycle， 或者是说你打 SBN 的风格思维圈。那我每周三呢也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做直播，那直播的内容是关于职业成长、个人提升话题，或者是会邀请各式各样的创作者来分享他们创业历程以及跟一些个人品牌相关的知识哦。
好的，那我们就谢谢 SBN。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都欢迎来讯跟我说。毕竟工作占了现代人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嘛。另外如果你想要有好的生活风格，当然你总是要有一些 income 进来，才能继续维持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运作嘛。
这就是现实。
okay， 没错。好，那今天 Barney's Talk 就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